说要听妈妈的话。
哎呦，阿母讲爱听老师喂。
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。
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。
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来到听医生的话，健康 Say Yes， 我是乔妮，
我是潘怀忠。
相信爱健康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用对好油的重要，适量补充优质脂肪其实对健康是很有益处的，除了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素外，好油脂对心血管也很有帮助。那最近新闻就透过网络声量调查出了十大好油脂食物，我们请老师来和我们一一的确认这个排行榜是不是正确的。
好，这个好油食物啊，它叫做十大好油食物，所以简单讲呢，这十大呢是食物，不是我们到那个超市去买的那个油，不是哈。那简单讲就是说呢，到超市买的油呢，它是从这些食物榨出来的，
是
啊。那天然界里面很有趣，就是说我们有很多食物本身的油脂含量比较高，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含油食物。不过大家当然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呢，食物它含的这个营养成分是相当多元化的，所以任何一个食物它可能都有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油脂都在里面。当然矿物质、维生素那个另外我们再来讲，我们先讲这个有能量的东西
啊，
就是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跟油脂。那你一个食物里面呢，这三个东西大概都会有，只是多少的问题而已。你比如说以这个米饭哦，米来讲，它是为什么讲它是碳水化合物呢？因为它蛋白质含量很低，大概一般的米大概都1%、2%，甚至有的比较高一点，像燕麦啦，或者荞麦高一点，大概4-5%，不一定了哈，这个每种品种都不太一样。所以，但它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可以高达这个甚至一半以上，就非常高的这个比例。所以因此呢，就是第一个观念，就是食物呢本身任何一个食物它都是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它都会有。
是。
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网评啊，网友评出来的十大好油食物呢，就是这十个食物里面呢，它的这个油脂的比例在食物里面的比例是非常高的，
是
哦，都有的是可能超过30-40%，也甚至高到40-50%的也有可能，
是
哦。不过，但是只要超过20%以上的，都可以说是比例很高。原因因为是这个食物里面大部分水分是占很多，
嗯，
你不管什么食物都会有水分，不可能一点水分都没有，
是。
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先破题，就是今天讲的是食物，不是你到超市去买的油，这第一个我要讲出来啊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评论这件事情，就是说那为什么吃食物跟直接去超市买的油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原因是这样，就是天然食物呢，如果是含在食物里面的油呢，是被保护的很好。
嗯，
就我们常常讲说，食物要吃新鲜的嘛。
对，
你如果只要炸出来以后啊，那尤其是天然界的食物，只要一炸出来以后哈，它就很容易就是变化
啊，
尤其是遇到什么温度变化，比如说温度比较高，
是
啊，或者是说氧气，这个氧气也很麻烦，它会氧化，
嗯，
哦，所以因此你那个炸出来的油哈，你若放久哈，会有个油耗味，
嗯，
臭扑，
对
哦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以前呢都比较节省，就是说，哎，闻到那个油有点耗味啊，我们还用，节省啊，
是
舍不得丢啊。但现在呢，我们就有一点觉得说，哎，这个省了一点点钱，吃了要是挂了怎么办？
哎呀，买后啊，
所以就比较舍得丢啊。那当然，这个也要感谢我们台湾经济起飞，大家生活比较富裕，才敢这样做。那不然以前的不敢了。
是
啊，所以因此呢，它越好的油，它就越容易氧化，很奇怪。那越弱的油，我也不可能说它不好，比较弱一点的，它就比较不容易氧化。比如说像饱和脂肪啊，饱和脂肪大家就是动物的油的，基本上大家都觉得说，这个好像比较不好，其实也没什么好不好，就是适量吃都是好的啦。只是说现在人饱和脂肪吃太多，动物肉吃太多，所以变成饱和脂肪太多，所以因此就告诉你不好。但是如果说你像早期那种 一年吃不到一次肉的，
嗯，
那加起来嘛就好了，也是很好了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事实上这社会上没有什么绝对好、绝对坏，只是多少的问题。好，那没关系。所以因此呢，越好的植物油只要榨出来以后呢，就越容易氧化。所以那你要防止它氧化的话呢，你要做很多动作，
嗯，
比如说冷藏，比如说密封。密封就是氧气进不来嘛，冷藏就是温度下降嘛，甚至有的不行还要放抗氧化剂进去，就防止它氧化。只不过说是抗氧化剂，现在目前大家实力也很雄厚，都放一些天然抗氧化剂，比如说放一些维生素 E， 它就可以是油类的抗氧化大将，所以因此呢，放天然的维生素 E 里面去呢，民众也比较能够接受。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呢，我们如果从超市买的那一桶一桶的油，跟我们现在网评出来的十大好油食物的最大差别，就是一个是已经榨出来的，要防止它氧化，防止它裂变，
有很多关卡的，
对，很多关卡，而且它也有可能添加或者什么东西的。那但是在这边的话呢，是新鲜的食物吃的话呢，那是最好的，就完全没有所谓氧化的问题，也没有什么添加的问题，
都不用担心。
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差距。所以因此我特别强调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吃油不一定要去超市买油来吃才叫吃油，你吃食物的油就等于是吃到油了。
是
啊，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，以前我常常在那个健康节目里面做这个做菜，最常做的方式就是跟食物借油，跟食物借油，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再另外添加油，而是跟食物借油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你现在是炒鸡丁跟蔬菜炒在一起的话，那他们就会去买一个，这个超市不是超市或者是这个市场超市都可以啦，去买一个这个带皮的鸡腿，然后呢他就先用那个干锅去煸它，然后煸煸煸煸到最后呢，那个鸡油就出来，超香的，
超香，
那是现煸出来的。
是，
那煸出来以后呢，然后你再把它切成一小一块，再煸一次，那油会更多。然后完了之后呢，你把那个鸡肉拉起来，也不要炒得太老，拉起来，然后那个锅里面就一堆油，都是新鲜鸡油。
是，
然后你再把菜下去炒，炒完之后，最后再把那个鸡肉再下去和一下。你一滴油没加，可是你吃到的一个是新鲜的油。所以我就简单讲，就是现阶段的料理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，就跟食物借油。那比如说像鲑鱼啊，你煎鲑鱼的时候呢，要鲑鱼油也很多，那你也可以让鲑鱼先煸出那个鲑鱼油来，但是你温度要适当了，不能太高。那煸出鲑鱼油来，鲑鱼先拿起来，然后你再其他的料理再炒完之后，再把鲑鱼再放回去，
也是一个很香的菜。
这也是一个很香的菜，所以我只是讲说这是可以跟食物借油。那另外像待会我们会讲到很多食物也是一样可以借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公布，就是说呢，十大网评哈，好油食物是第一坚果种子，第二深海鱼，第三洛梨，第四豆制品，第五鸡蛋，第六黑巧克力，第七优格，第八毛豆，第九橄榄，第十海藻。
是，没错。
那你可以看到呢，那其实事实上在这边来讲，这十个食物都是好油食物，我都同意，我都同意，非常非常支持。显然看起来我们民众的健康意识也都非常的好，
概念都是正确的。
对对，平常如果你能多吃这十种食物的话，那当然就是你的油类的摄取绝对是非常好的，而且非常健康的，甚至对于心脏血管疾病、对于身体免疫系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
是，
只不过说是呢，要落实起来呢，很多人是没有落实的。
是，
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，像排名第二的这个深海鱼，就很多人一周吃不到一次鱼啊。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啊，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是规定一周要吃三次鱼啊。那甚至我们也解释过说，哎，你每天都吃鱼也无所谓啊，只不过说当然你吃鱼有些小撇步，比如说是这个巴掌大的鱼啦，然后不要有重金属残留啦，那么它有一些规定啦，那等等的。但是呢，显然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做到。那比如说我现在要问这个巧妮，那我请问你常吃洛梨吗？ 很少吧？
还行，
是吗？你有买吗？
我把它弄在吐司上面，就是我把它代替奶油。哦，
你会盖？你多久一次？
可能一个月两次。
哦，那也还算也算可以。所以像这个酪梨的油，它就是也是跟食物借油。你一般来讲是说你是把它弄成抹吐司上面的酱。这个是 OK，
还有一个人家有一个说专门的，你酪梨切片，然后 wasabi 跟酱油，然后你就沾，听说吃起来就跟鲑鱼的味道一样。
那个是我妈吃的，
真的、哦，所以这样是 OK 的。
我正想讲啊，那没关系，我妈就是这样吃啊，她就是买来然后去切。
那吃那个很 fashion 呢、欸，她真的很 fashion 呢、欸。
反正她是料理大王了、啊、哈，料理大王。这个母亲节的今年母亲节呢，我还帮她出了一本书。
哦，
到时候再送给大家。
好，
哦、那个，花了我两年的时间，
两年
呀，哇！那到时候我再讲，今天不讲，要送的时候再讲。
好的，
好，那这个酪梨这样借油也可以，比如说你刚刚讲说是抹在那个面包上、嗯，因为你有时候你在抹的时候呢，有的人很喜欢抹那个花生酱，
嗯，
对不对？那花生酱其实在这里面属于坚果种子类，广义的坚果种子类，它其实也是含油不错的东西、嗯，只不过说是呢。你在买花生酱的时候，你会有个担心，担心什么？
甜啊，就是它的糖加很多。
这是加，所以它是一个加工食物。简单讲，你花生酱是个加工食物，那加工两个字一放下去，它就可能有放东西了。
嗯，
那放东西不讲，比如说甜啊、咸啊，或者有没有防腐剂，这我们都不谈啊。这个假设它那个，但是重点是它的原材料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也很怕，像在越南、东南亚进口的这些所谓的花生酱，它可能是属于有发霉的。
哦，
那这下就稳了。那以前确实发生过，那现在到底情况怎么样？我们还是很担心这个问号。
嗯，
那也有人，很多人就是很贼，就是他明明在东南亚生产的，可是他去注册个美国公司，他绕一圈回来。
还有这种
事，所以对对对，所以你很难讲说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所以你要看原产地。哦，原产地那不知道标示的清不清楚，这都是一些问题。所以因此，如果说你是买花生酱，当然你买到好的我没话讲，我都没话讲。这我们没有讲说谁好谁不好，我们只是讲说有这个担忧。
哦，
那但是呢，你如果从酪梨去借油的话呢，那就从新鲜食物借油了，那就没有这个所谓加工两个字在里面了。
我关心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但更关心健康事。我是赵少康。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《听医生的话》，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，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，让你健康一把抓。除了收听以外，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爱健康三支箭，一件不能少。
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，健康 Say Yes。 正如老师刚刚最后所说的，我们的排行食物十大里面的坚果种子提到了花生，那就是真的直接吃花生天然的，跟花生酱比起来还是天然的比较好。
对啊，就多了加工两个字，所以我刚一解释你就知道说今天网上评论，就这些网友评论的十大好油食物，我刚一开始就破题，它好就好在除了它这个食物好之外，另外就是它是天然的，它不是属于加工的，或者它不是把油炸出来还要保存，这都没有。所以因此我才强调说，我们要吃好油应该直接从食物上吃，甚至要吃的时候再跟食物借油。
嗯，
啊，那比如说我刚讲的鸡腿或鲑鱼，直接煸直接油出来，另外像酪梨也是一样，你直接抹在，你要吃的时候才直接抹在那个面包上，那也是直接借油。甚至借油的概念还有很多的观念，你比如说现在目前有人讲说要打这个精力汤或者打蔬果汁，可是你打精力汤蔬果汁的时候其实油含量很小，那有些人就说啊，那我去买那个什么好油来滴两滴打进去，有人这样讲，
对，
但其实也不用，你就直接把酪梨打半颗进去就结束了。
哦，是欸，
是不是？
是。
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要跟食物去借嘛，你不需要，你不需要去那个再去添加。
嗯，
但你要添加我也没话讲。那另外像上一次我们送的一本书里面讲自制优格，我听说这个书都拿完了啊，这个反应非常好。那这个你们也可以在家做，就是我们的书上教大家自己做。那你有了优格以后，那因为优格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脂肪酸，它有一些差别，就是说因为 本来牛奶的这个脂肪比较偏饱和的，
嗯，
哦，而且也比较量比较大，但是你经过那个发酵以后，变成优格以后，它那个益生菌哦，
是
会把那种大链的脂肪酸变成小链的，变成我们叫做短链脂肪酸。那目前我们知道，这些短链的脂肪酸或氨基酸，包括蛋白质也切断以后变成短链的氨基酸，这些东西对身体都非常好，
嗯，
甚至免疫系统什么帮助都很大。所以优格跟牛奶虽然它的营养大部分来自牛奶，但是因为被微生物加工、被细菌加工了，所以因此优格的好处又远远高于牛奶。那甚至它的不论是过敏性也几乎没有掉。就是你吃优格要过敏的几乎没听过，你可以吃牛奶过敏，但是没有听过吃优格过敏的，因为它被微生物切断了。那另外像乳糖不耐的，比如吃牛奶会落晒的，吃优格也不会。所以优格的好处非常的大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在这边它照道理十大好油食物里面，优格其实是加工食物了。因为它有加工，因为它用微生物加工了，
嗯，
只不过说利用微生物加工，现在目前是被推荐的，
是
被推荐。甚至我上次还举了一个德拉瓦的，美国德拉瓦大学就 University of Delaware， 那非常有名的研究就发现说，在发酵食物里面，它有一种营养成分叫烟碱酰胺核糖 NR， 那这个东西可能对于细胞能量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是延年益寿的好食物。所以这为什么当时在那个高加索山区，甚至有人讲希腊或者保加利亚，反正这个发源地现在是多元化了，就是各种讲法都有了。所以优格到底是最早是在于希腊人，还是在保加利亚，还是在高加索山区？现在目前就是也没一个定论。不过反正就在那一带，
是
那发现就是那边的人就是活得非常非常长寿，那得出的结论就是吃发酵奶，
嗯，
所以简单来讲，现在目前以为早期发酵奶它让你长寿、让你健康，早期都认为是益生菌或者益生菌产出来的产物，叫做 postbiotic， 那就是后益生元的东西，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短链脂肪酸、短链氨基酸，这些我们当然都知道，但是现在又多了一个德拉瓦大学的研究，发现烟碱酰胺核糖事实上也是从发酵食物来的，从这些微生物来的，这个东西可以提高细胞能量，让身体的能量更强，那不得了了。那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研究细胞能够长寿、能够好，也是跟立腺体能量非常有关系，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发酵食物越来越夯的原因。
是，
那这个所以网络能够评出这个来，就表示说呢，民众的投票认知度还是蛮好的。
没错。
不过但是你去细看这个票数，哇，差距很大。
对啊、
你比如说坚果种子呢，投票是17000多张票，那17000多张票是蛮多的啦。你现在像我们的点阅率也不过5-600啊，高的是1000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比起人家那个17000，那差太多了啊。当然我也有看过有的点阅率上好几万的，那个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，这么厉害哈。不过一般像听歌的点阅率会高一点啦，
那因为会反复的去听，
那当然反复掉，而且是长久听不厌嘛，他可能就是今年听、明年听、10年后听、100年后听也都很喜欢，
是，
所以要点阅率很高。像我们这个东西呢，现在听还好，过几年听人家就丢到垃圾桶。
没关系，我们努力，我们要让人家听不腻。
健康的东西有的时候它也比起政论来的好了，那有的政论是过了那个时间可能就没用了，
对，
甚至像股票也是，你今天去听。听10年前的股票可能就比较少人了，不是说完全没有意义，但是可能人就少很多了。好，没关系。那但是呢，从这边来看的话呢，那你会觉得说呢，像第10名的海藻，很有趣哦。
这是我没有想到的，
只有400票。
嗯，像我可能就不是投这一个的，因为我没有想到说，哎，原来海藻里面有优质的油脂。
那你就显然上次我讲的都没记得。我们 Omega 3脂肪酸，
那
Omega 3 DHA EPA 它是非常好的油，这大家知道嘛？
是。
那大家如果要叫你讲说这些油来自于哪里，可能大家就很容易讲什么深海鱼啦、坚果种子，你们一定会讲这个，所以这两个都排名前2名嘛。但是其实素的 Omega 3就是来自海藻，就排第10名。但其实这个反而它才是重点。为什么呢？那为什么那个深海鱼它就会有一大堆的 Omega 3？ 因为它去吃海藻啊， 你知道意思吗？
所以这时候海藻反而是原生的那一个，
就是主要是靠海中的植物嘛。所以海藻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好的东西。就从这个票选来看，虽然我们首先讲说，哎，大家票选的这个都非常棒，大家投出来的都是对的，这我们没有问题。
是，
但是重点也看到它的排行，你就会看到一个差距，就是说呢，海藻明明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，却是知道人就很少。
对，
只有400多，但他还勉强挤入榜末。不过，但事实上这是应该被大力提倡的，应该要把往前拉，
对，
往前拉。那你像鸡蛋也是哈，哎，鸡蛋的由来自哪里？
蛋黄，
那就对了啊。所以因此呢，你现在在评十大好油食物的时候，鸡蛋能够上榜，主要靠那个蛋黄。
对
啊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就常讲说，那你到那个超市，我常在讲五星级超市里面吃早餐，我就看到很多人哈，那个拿了3颗白水煮蛋或4颗白水煮蛋，他就把那个蛋黄扔在旁边丢到垃圾桶。
傻瓜。
是啊，没道理啊。然后呢，他把那个蛋白呢吃掉，所以这个东西我才讲过很多遍的这个浪费，而且你基本上。如果你把那个蛋黄丢掉，它就不叫十大好油食物了，那变成十大好蛋白质食物，因为
是
蛋白质有蛋白质，它哪里有油啊？其实所有的营养都在蛋黄里面。
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
想健康怎么这么难？
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，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，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，马上按下订阅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。想要健康生活，真的一点都不难，还等什么呢？爱健康的你，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。
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，健康 Say Yes。 老师，刚刚就如您所提到的，网友热议的这十大，第一名坚果种子，跟最后一名就是声量比较低的海藻，
差很多，一个17000，一个400而已。
对，但是我记得老师之前提过说，坚果你是不能多吃的，然后海藻你其实反而可以吃多一点，因为它有那个水溶性膳食纤维，是吗？那这过程之中到底我们这所有里面那个摄取的量到底是怎么样子？
所以你现在就是慢慢的哈，水准也提高很多了，
慢慢的，
慢慢的gradually increase 啊，这个很好啊。那个坚果种子呢，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建议的就是呢，每天吃一把，就是你不管你人大人小，你就抓一把。吃一把，可是呢，很多人都忍不住吃5把、6把，甚至7把、8把、
啊。
那这个时候就造成身体的负担了，因为它油脂量含量很高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吃少油的原因。其实是因为你吃多了油才叫你少油，如果你没吃油，当然你要尽量吃油了。这个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哦，就是过与不及都不好嘛。那但是坚果种子现在目前的一个来源，就是说第一个，我们是建议不要这个。失去它的外形的坚果，所以像花生酱就失去外形了，
对
不对？
没错，
你至少要看到一颗花生嘛，
是
啊，失去外形的都不算了啊。那甚至呢，我个人还有时候还比较怕，我都只吃带壳的花生，因为我很怕它发霉，你知道吧？因为黄曲毒素一级致癌物，而且。剂量非常低就可以治肝癌，
对，很危险，
所以很怕，我很怕这个东西。
嗯，
所以我妈只要去菜市场买花生粉，我都反对，都是极力反对，
因为你不知道它原本是怎么样。
对啊，我都是极力反对，而且敌死反对。但是呢，他有的时候呢，因为他做那个挂包，台湾人的挂包或者润饼啊，嘎，就是那个春卷，他一定要放花生粉，就很奇怪，
太好吃了。
然后他就一定要去菜市场买花生粉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自己磨，他都不要，他也懒了，就不想弄了。
是，
那所以后来我就说，那他只要今天买的没吃完，我隔天就丢掉。我就趁着他不注意，我就丢掉，因为我实在很不敢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卫福部每次去查哈，出事的都是这种加工的花生粉，或者是说这种东西，就花生的酱啊什么，都要很小心，还要很小心。所以呢，我不是说每个都不好，你要小心的买哈。
是。
所以因此呢，坚果种子的第一个就是呢，你要吃它的原型，不要有变成那个失去形状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呢，最好不要有添加，因为你像那个腰果，它那个蜜汁腰果，
老师太好吃了。
我跟你讲，不是，那蜜汁腰果上面都弄一层糖啊，嗯，那个吃下去，那个邪恶糖会吃的非常多，因为糖相当邪恶，嗯，所以你买的时候可能要买那个就是单独烘焙的坚果，
无调味，
对，无调味的，嗯，也不能放很多盐巴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盐巴要放多，那不得了，嗯，那个也是非常恐怖。你像有的人花生吃那种加盐的花生，那个钠含量太高。那另外还有人吃那个辣椒花生油炸的，
是
那个我那死得更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的好油经过油炸就变坏油了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吃坚果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事情。那你如果回到海苔来讲，就海藻，那现在目前呢，海藻有几种比较常见的。那第一种比较常见的就叫紫菜，那这个紫菜呢，基本上就是做成海带的原料，因为我们常用的海藻有很多，比如说像紫菜啦、昆布啦、裙带菜啦，这个龙须菜啦，还有这个所谓的海葡萄啦，待会我们会慢慢讲这些类型。但是你现在讲到海藻，你大概想到的就是第一个最常见的叫紫菜。
是。
那紫菜我们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压成薄片啊，变成就是经常卖的什么叉叉叉海苔，嗯，叉叉海苔，不是海带，是海苔，
是
草字头在一个台湾的台叫海苔，它是从紫菜来的。但问题现在来了，就是说呢，因为韩国经常进口一种就是那种油炸的那种海苔啊，卖的非常好，嗯，
上面会撒一些芝麻，对，
卖的非常好，油炸那个油亮亮的，嗯，油了那个油根本就不是原来的海苔的油，
那是添加的，
就是油炸的油，
是，
那但是卖的非常好。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吃海藻的时候也要注意，不能吃这种所谓加工的，甚至有的那个海苔哦，那这个海苔呢，本来它里面含钠量就高，嗯，哦，那它这个含钠量高呢，其实不用咸它就含钠量高了，
是
因为海水里面的含钠量本来就高，但它不见得要咸。可是你若吃那种加工海苔，它还加盐巴下去，
对，
你知道意思吗？就含盐的、含调味的海苔，那不得了，嗯，那个钠含量就超高。所以因此呢，你在吃海的，就是第十类海藻的时候，要注意的是你不是只能吃海苔，嗯，你还有很多的，像我刚刚讲的什么海带啦、裙带菜啦、什么什么龙须菜啦，什么海葡萄，这些都可以吃，哦，甚至还有很多用凉拌沙拉的都能吃，嗯，所以因此这个吃法也不太一样，这个也非常的重要。然后另外还有像这一次的十大好油食物里面，像豆制品跟毛豆，其实它那个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啦，嗯，
对，
因为黄豆就是长大了嘛，毛豆就是小孩嘛，
没错，
哦，毛豆就还没长大的黄豆，那但是其实它们营养成分是差不了多少了，只是吃起来呢，口感不太一样，哦，吃法也不太一样，
嗯，哦，是。
那但是呢，这边讲的第四类的豆制品，可能除了黄豆之外呢，可能还包含别的东西，比如说像豆浆啦，豆腐啦，豆干啦，
是，
可能还包含，因为所以这就豆制品，那但这些就变成加工。那只要一加工以后呢，你要特别注意，它加工也是要特别注意它有没有变坏。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豆皮，那一般都是拿去炸过，
没错。
那你炸过之后呢，它黄了以后，它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坏油在里面，而且你不晓得它加的油是什么油。
是的。
所以你变成你要买豆皮的时候要买什么豆皮？
没有油炸过，比较嫩的那一种。
对，就是鲜豆皮，嗯，新鲜豆皮哦。像这个新鲜豆皮当然很容易坏，嗯，你要非常注意，因为它太营养。嗯，你像到那个菜市场去买豆腐哦，嗯，你只要早上刚出炉的哦，那就非常好吃。嗯，但是如果你放到下午，一定酸掉。
对，真的。
哦，因为它太营养。所以像这种东西呢，就是说这种豆制品就要特别注意，它只要一旦加工，你就要注意它加工的方法。那如果是新鲜蒸出来的，我 OK，嗯，但是如果有添加防腐剂的，你就要非常小心。
是，谨慎挑选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，进广告后待会再回来。
我关心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但更关心健康事。我是赵少康，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《听医生的话》， 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，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，让你健康一把抓。除了收听以外，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爱健康三支箭，一件不能少。
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，健康 Say Yes。哎，说到防蛀牙，每半年洗牙搭配每天勤刷牙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事情。很多人会选择含氟牙膏来对抗细菌，但最近新闻就报道了，不只是含氟牙膏，如果你吃了含氟食物也有相同功效。我们就来好好聊聊怎么吃就会有功效，真的吗，老师？
对的啊，这个其实我们买牙膏哈，就常常有人很多人问我说，我们每天刷牙到底要不要用牙膏，到底要不要用牙膏。那目前的牙膏呢，真正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它要含氟，
是，
因为我上次就在节目里面讲过，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外头的那个牙釉质哈，如果能够加上氟的话呢，那么它就可以变成氟化磷灰石，就是有点类似那个盔甲一样，所以细菌就吃不进去啊。那如果你没有氟的话呢，那它的这个牙釉质就会很脆弱，会被这个细菌吃进去。所以目前来讲，就是为了照顾牙齿健康，我们现在小孩子都有免费涂氟，你知道吗？小朋友嘛，
有，你之前有。
那现在老年人也开始有免费涂氟了，我现在也要去申请了，虽然还不到年纪啊，听说要65岁才能够啊，现在小弟还不到啊，现在正在这个努力的看能不能那个到
努力长大中，
长大中哎。那小朋友是可以含氟，所以涂氟，所以因此你会知道说这个氟对牙齿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要。那曾经有过呢，在大概是哦，他一颗故啊，我们在细化三米前哈，很久以前，那美国人他就是水里面会加氟，就饮用水里面加氟，
是
啊，所以因此美国人的自来水是水里面是含氟的啊。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现在讲的，就是你水里含氟跟食物含氟意思一样嘛，就是你吃进来以后，它会在牙齿这边造成那个跟牙釉质反应，变成氟化磷灰石。
是。
那当时呢，在台湾就因为这件事情进行投票，哦，当时的审议会，当时还有台湾省啊，当时的审议会呢，啊，因为审议员的这个不同意，所以后来呢就没过。没过呢，所以后来台湾人的水里面就没有加氟。那至于那一段历史呢，我曾经研究过，有空再讲，那也非常有趣的一些辩论，就是当时在审议会有一些辩论。那后来没过，没过之后呢，台湾人就没有像美国人呢，就是在水中加氟。那当然这个氟这个东西呢，它一则以利一则以弊，就是如果你吃太多也不行。也不行，所以因此呢，当时在这个自来水加氟，它一定有一个量的限制，然后要去计算，每人每天喝了多少水，然后含氟量多少，它都有详细计算的。所以如果说是你决定添加的话，它基本上是不可能超过了啊。不，但是呢，这时候还要去考虑你的饮食习惯，这就是问题，就是说，哎，那你这个饮食习惯里面有没有可能造成？两个加在一起含氟量会增加，那所以因此呢，食物里面含氟，这也是当时考量的重点之一。那但是现在因为台湾人的水里面并没有含氟，所以呢，你的氟的来源就只能从食物来，所以因此呢，才有今天这篇新闻，就是说，哎，其实你除了用牙膏涂在牙齿上之外，你从食物里面其实也可以得到氟，这个是对的哈。那好，那现在这篇文章里面你可以看到哈。他有提供出来，就是说含氟的食物谁占第一名？我跟你讲哦，含氟食物里面呢，占第一名的，通都是海洋的产物。因为氟大部分都是在海水里面，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第一名鱼类，哦，第二名什么海藻，或者海藻跟鱼类两个人互为短长。为什么？你要看是什么鱼，什么海藻，对不对？这不一样。所以其实鱼类。跟海藻都是占第一、第二名就对了，然后虾子大概也不低，所以但是这都海洋食物啊，
对啊，
所以因此呢，你若要从食物里面吃到含氟的这个元素来保护你的牙齿健康，那你就只能吃海洋食物啊。可是好了，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个地方是鱼肉跟海藻，你刚刚那个十大的这个好油食物有没有鱼肉跟海藻？
都有，
有对不对？而且当时在十大好油食物里面，我还特别讲，那个海藻排到最后一名，其实真的淹没了它，对不对？
对，
只有400多票，你淹没它，应该把它拿到哪？拿到第二名去才对。所以因此从我们就随随便便举了两则新闻，一则新闻是网络投票十大好油食物，另外一则新闻是所谓的你吃含氟的美食可以让牙齿更健康。好了，那这两个里面它高度重叠的就是鱼肉跟什么，跟海藻。
海藻。
结果呢，我们台湾人现在我们来重点就是我们要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，就是说但是我们的台湾人呢，现在目前吃鱼肉看起来也还好，
嗯，
就是虽然没有很及格，但是也不至于说呢太差，你知道吗？台湾人去调查吃动物肉啊，吃牛羊肉、猪肉这种的比例呢，竟然是跟德国人、英国人那个是同等级的，
真的，
就是量呢是跟他们同等级。那人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，然后那种就是说那种多高大、多强壮那种吃那种肉。那我们这么小的民族吃那么多肉，这个不对的。所以因此我们的肉量呢是类似德国、英国那种人种的那种肉量，然后呢跟日本、韩国比起来呢，我们多人家2倍、3倍，
好多，
这就太多了。
对，
那可是缓过来，你跟日本跟韩国都是靠近海洋的国家，你跟日本人比呢，吃鱼量不到人家的一半，
嗯，然后吃肉量又高出人家
又高出两三倍，
对，
所以就难怪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有点怪怪的，所以我才在节目里面常讲说，今天我们随便拿两则新闻，而且这两则新闻是烫的，为什么是烫的？就是这几天才出来的新闻，我们不是拿旧新闻来讲。那这两则新闻里面都叫你建议你的多吃鱼肉、多吃海藻，结果呢，我们台湾人鱼肉呢？大概只有日本人的一半，甚至不到。
嗯，
那所以鱼肉应该要多吃，动物肉要减少，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现象。那大家应该要做的。可是更有趣的是，海藻几乎没什么在吃。
对，
好，比如说我问问乔，你们家吃海藻吗？
吃，但是可能
很少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比较少一点，
对不对？你我举个
例子，鱼的话倒是比较有在吃。
什么东西？
鱼肉，
鱼对吧？鱼，我刚刚讲鱼就还好嘛。不过你们家可能吃鱼还算多的，
嗯，
有的人就连吃鱼肉的机会都没有，
是
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时候你在外头，因为现在外食族很多了，我就不用再讲外食的比例了，70-80%以上了，
没错。
那你说今天去买个便当吃鱼，它基本上都是油炸的嘛，
嗯，
它为什么要油炸呢？
就比较快速、方便又美味，
是因为油炸不容易坏。
哦、oh, ，那也
是因为你油炸之后哈，你这顿没吃完，下顿吃它也不会有问题。
嗯，还可以煎那个炸过，还可以第二餐当红烧啊什么的。
对，它就基本上它就是成本考量上来讲，它会比较不会亏本。另外，它油炸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呢，它的鱼稍微不新鲜的话呢，它炸过之后那个
吃不出来，嗯，
那你完全吃不出来。你如果说要清蒸的鱼，就非常的贵。你像以前我那个，如果请人家吃饭，好，请人家吃饭，我们都一定会清蒸鱼给人家吃。那清蒸鱼一条是很贵啊，
是
非常贵啊。你在餐厅叫一条清蒸鱼是非常贵的。
好的，
对不对？你要是炸鱼就便宜啊。
好，先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
想健康怎么这么难？
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，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。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，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。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，还等什么呢？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。
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，健康 Say Yes。 哎，老师，那刚刚听下来，你为了客人的健康就舍弃了钱包族啊？
对对对，但是呢，今天呢，从这几则新闻里面看到，我今天最强烈推荐的还是海藻。
嗯，
因为在考量大家从所谓的这个经济实惠，海藻也不贵，便宜啊，然后再加上你刚刚特别提到它热量又很低啊，然后它除了你们现在所想到的说它有好油 Omega 3，然后呢它有所谓的这个含氟之外，它其实好处还有更多，因为它有膳食纤维，而且是可溶性膳食纤维，那基本上都不可能造成什么便秘，什么都不可能，不是那种不可溶膳食纤维，就那黏黏滑滑的那个部分。
对，
所以它整个来讲，它的好处 真的是我觉得要排的话，它这个排到第一第二名上去，
嗯，
哦，所以就建议大家说呢，因为大家海藻又吃的不够多，所以希望大家能从今天开始听了节目之后呢，你要多吃海藻。当然没有错，有些人哦，有些人他可能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，
嗯嗯，
那这时候他要限量。我们讲现在讲健康人啊，哦，健康人吃海藻没问题。那如果你有特殊疾病，你不论是有肾脏疾病，或者你有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甲状腺疾病，甚至你有高血压，因为它海藻可能含钠量也会高一点，这时候你要稍微有点限量，不是不能吃，没有东西是不能吃的，
嗯，
哦，但是就是说呢，你就限量，那正常人都没有问题。
是，
那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过了，第一个叫做紫菜，这个我讲过了，就是最常压成海苔。我也建议大家怎么吃海苔，就是不可以吃油炸的，不可以加盐巴的，要是新鲜原味的都 OK。那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在家里面包苏喜
哦，好假，哦，
对，我们家自己包苏喜，而且包苏喜的时候，里面包的东西你都可以自己选择，
嗯，
包什么？包酪梨啊。
哦，聪明耶，
是不是？你可以包酪梨啊，
变加州卷了，
可以包鲑鱼啊，
是，
对不对？很好啊，那不是把所有好东西都进来了吗？
对呀，
对不对？刚刚上一个节目时段，你们不是有鲑鱼吗？
嗯，
对不对？
深海鱼，
对不对？那包酪梨啊，好到不行啊，是不是？棒棒到不行，所以这个的。那另外当然就是说，其实你经常也会在很多的外食店吃到像那个什么海菜紫菜汤，就是什么。紫菜蛋花汤，
嗯，对，
有没有？
有，
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常见的。那个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海苔类的东西，紫菜嘛，嗯，海苔就是紫菜压成薄片了，
没错。
所以呢，紫菜蛋花汤也很有名。那另外，你像吃那个什么那个馄饨汤，上面不是给你撒两叶那个，
对对对，
那个
一点蛋丝，一点紫菜，
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些都是，但是那个量都很低啦。
嗯，
这个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做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最常讲的昆布。
嗯，
就海带，我不晓得你们家常吃海带汤吗？
海带汤就还好，
你看，
就是去自助餐比较会碰。
我们家经常炖这个海带排骨汤，
嗯，
然后海带就是真的很好吃，你炖好了以后呢，它吸的那个排骨的香味，那海带本身也有香味，所以那个海带吃起来黏黏滑滑的，非常非常好吃。所以因此呢，另外呢，还有就是大家有时候做那个什么那个。汤底做火锅汤底的，
嗯，
也有昆布汤底，
是，
你知不知道？
知道，那个日本日式火锅也很常，
对对对对，但是那个都是吃的量很低了，因为它只是就是熬出那个昆布的香味，嗯，其实你可能没有吃到昆布，
对，
很少吃到昆布，所以你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吃这个海带排骨汤，非常非常好吃。那现在他们也有制作出来，就是做这个叫做昆布茶，喝过没有？
嗯，昆布茶哟，
对啊，
有这么个
昆布就是海带啊，你把海带晒干磨成粉
哦，
你可以泡成昆布茶，
就是那个粉状这样直接泡成一杯，
对对对对对，那你连那个茶叶那个绿茶都可以有绿茶粉变成绿茶那个
也是
那个饮料了，那难道昆布不能吗？
是，
所以你只要去买昆布茶也可以，但是你要注意加工了，因为它这有加工，你要看看添加什么。所以因此就建议大家海带排骨汤可以多吃，然后另外呢有空的时候去喝喝昆布茶也不错，但是呢要注意它的那个添加什么东西。对，那再来是裙带菜，裙带菜最常用来做什么呢？沙拉。
哦，我知道，
對對對，
你说自助餐那个 buffet 会，
对，它外表厚厚的，滑溜溜溜的，深绿色，嗯，然后呢形状有点不太规则。
我比较少拿，以后要多拿。
以后要多拿。那他做沙拉的时候很好吃。另外呢，它呢只要煮熟了以后，它就会膨胀的很大。
嗯，
所以如果你想要勾芡的话呢，我上次是讲用秋葵勾芡。
对，
事实上裙带菜也可以勾芡，你把裙带菜放在。调料机打成水，打成汁，嗯，然后丢下去煮，一煮以后它就膨胀，
嗯，
它就等于勾芡了。
是，
就是所以裙带菜，我是觉得大家也可以常常来做这个沙拉。你不要做沙拉都只会买菜，不会买海藻来加。
是，
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另外就是龙须菜，龙须菜经常你遇到的是晒干。晒干之后就变成那个白色一条条的什么洋菜，
嗯，
那个洋菜就是龙须菜晒干以后的。
所以这个龙须菜并不是我们那个绿色的那种龙须菜，这是海洋的龙须菜。
对，海洋的，嗯，对对，你讲对了，是海洋的。那它晒干之后呢，就会偏白色，就是我们讲的洋菜。
嗯，
那以前我们在家常常就是洋菜来凉拌， 有没有？当然了，他当时我妈妈他们就是早期他们做的时候是用火腿下去凉拌，
嗯，
但是你用火腿凉拌当然就不太健康，
是
你最好用什么？
用蓄菜。
鸡丝，
鸡丝哦，是
鸡丝跟洋菜凉拌，然后放上什么？
放上
芝麻酱。
哦，很赞耶！回去可以来料理一下。
你知道吃过没有吗？
没有。
哎呦，
落伍了。
你就洋菜泡软，
哎、
然后呢，甚至你可以用水煮一下都没关系。
是。
然后沥干，然后呢，你就用那个鸡丝、那鸡丝当然你就自己去买那个超市鸡胸肉，然后用温。就是用那种慢就低温去弄完，然后很嫩，然后撕成丝，然后调上芝麻酱，放一点大蒜，再放一点醋
啊、哦。老师，你真是说一口好菜。
对对，那你再滴一点酱油，日式酱油，那很好吃，我不会骗你的。
好，大家可以回去试试。
另外呢，像这个洋菜呢，他们也经常拿来做什么？做布丁。
嗯。
哦，所以因此呢，你可以用洋菜来做布丁，不一定要去买。吉利丁，因为吉利丁是荤食，你知道这
是
吧？
是，
所以因此呢，你不一定要到这个超市去买这些，你用洋菜把它这个融化以后呢，也可以拿来做果冻，在家做果冻也很棒。
嗯，
那另外一个叫做海葡萄，你海葡萄你吃过没有？
有吃过，
海葡萄是冲绳名菜。
我在屏东有吃过，
在屏东啊，
是，不过我们时间快差不多了。
海葡萄又称之为长寿海藻，
嗯，
那吃的时候呢，是唯一一般就是很少干燥，都是新鲜吃的这个海藻类的食物，所以你若要吃海葡萄的话是不错。然后呢，另外也是拿来当沙拉吃，而且它那个海葡萄就因为有一颗一颗的藻状的，一咬破掉就很好吃。
好，我们一起向健康 say yes， 大家下周再会，拜拜。
好。